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这个维体师啊，在这个楼阁之中啊，向灵鹫山祈请复来安慰啊，祈请目犍连安澜尊者前来开示。这个释迦牟尼佛与安澜尊者以及舍利弗啊，乃至于啊文殊菩萨，还有无量的诸天天人八部啊，一起来现。也就是说，维底西在请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天上呢，这个大自在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很多的天人八部及四大天王，很多的诸神，以及文殊菩萨，还有无量的大菩萨都现前。舍利弗、阿难尊者从空中飞过来，到那个王舍城去见那个啊维提西。释迦牟尼佛也来到现场，就证明释迦牟尼佛要为维提西讲观无量寿经之前，有很多的影响众，也就是说很多的机，所谓机就是所斗之机，也就是观无量寿经不只是对维提西一个人，那就是天上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以及四大天王文殊菩萨而为上首，这个很多的菩萨都现前。也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要讲啊一部啊最殊胜的一部经典，也就是观无量寿经。那我说这个维底西向世尊呢说啊，唯愿世尊为我广说啊啊无有老处。因为娑婆世界啊很忧愁、很恼火、牵挂忧患的地方，搬迁，所以维底西呢向世尊呢啊说啊，我要到一个无有老的地方，不落之起，持阎浮提，阎浮提就是娑婆世界，而此娑婆世界无作恶事，无作就切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叫无作。恶事就生恶之罪，无作戒作就是天灾、地灾、病灾、水灾、火灾。见作就是知见烦恼，我见、边见、邪见，这个境界起见，见起见，这个邪见一类范围之内。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活在见作里面。烦恼作就是尊生呢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作。尊生作呢，尊生作就是尊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或者是为了什么，为了财色名食睡，就是为了钱财，为了色相，为了名声这个为了吃饭，为了睡觉为这几件事情呢忙忙碌碌的，每个众生都这样很辛苦的，叫尊生作。尊说你命作就是五蕴呢色受相行识非常低劣下贱这个自私自利不想做为别人，只想做自己，叫这叫五浊恶事。恶就是生恶，为了这个五浊呢，它为什么成了五浊呢，也就是恶意很重，杀盗淫妄语欺语两舌恶口贪嗔痴，这叫生恶之罪，这叫五浊恶事，叫作恶事。而地狱恶鬼畜生盈满世界，它不是讲地狱底下，它人间就有很多的地狱，人间道就很多的恶鬼，人间道就很多畜生，盈满世界，多不胜计。至于此事件呢这个维底西啊感应到这个世界非常 非常可怕。所以呢，他向佛陀啊祈请了，愿我未来啊不往恶身，不见恶人。所以无敌徒弟啊求爱忏悔啊，忏悔自己啊无始以来说到这个恶业啊生到这个世界，又求佛呢教他生到清净的啊国土处。这个时候世尊看到因缘成熟了啊，就眉间放光啊，奇观金色，金是代表珍贵的意思，就是这一珍贵的光就是佛光呢。佛陀眉间放光，眉间放光一般是啊，一般是度天啊，口光、心光、肚子放光，还有膝盖放光，还有这个阴部放光，还有脚底放光，这六道尊身放光。所以呢，眉间放光啊，有天道啊，照天彻地。所以呢，奇光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就四方无量世界。所以我们坐着呢，可以想一想，当时世尊呢，佛陀放光，佛陀放光摄无量世界，就是说四方世界都在佛陀光里面。那佛陀平时有因缘呢，他就会放光。他没有因缘呢，光就隐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阿弥陀佛啊，他也会放光的。他光射出什么呢？四方世界所有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他也在佛陀头顶的那个光里面。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啊？都在佛光之中，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你心不诚，不能感应，唯顶心就感应出来了啊，释迦牟尼用眉间放光照四方世界啊，他为什么能看得到呢？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们呢还没感觉到甚至很重要，感觉到娑婆世界还值得我们留恋啊，不舍得走，所以跟佛菩萨感应不上，我们没有这个诚心。而唯顶心，唯顶心就代表我们了，它是带他带尊生呢，以他的苦啊，你要跟维提西一样，想到我很苦，希望佛菩萨带我到阿乐的地方去。所以佛陀放光，佛陀放光照十方世界，还住头顶，住在头，住在佛陀顶上，证明一个什么呢？十方世界都是阿弥陀光中化现。都是观众化现，那观音菩萨观众有五道尊身，大势至菩萨观众有十法界，就是说十方道场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众，十方尊身都在观音菩萨观众。所以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一个是依报，一个是正报。大势至菩萨头顶上有个净瓶，那个净瓶里面是光，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佛，那叫佛，是吧？那就阿弥陀佛。他说光是佛中之光，佛是观中之佛，所以观音菩萨头顶上戴的是佛，这个佛在哪里呢？是光里面的佛。但是这菩萨头顶上有光，这光是谁的光呢？是佛之光，是观中之佛，佛中之光。所以观音菩萨是四智菩萨的正报，观音菩萨四智菩萨是观音菩萨的依报，所以正报跟依报合二为一。比例来讲，地火风水山河大地是我们的依报，尊身我们的念头啊叫尊身，尊身叫做正报，正在一中，一在正中，离一无正，离正无一，就是说没有正报也就不存在一报，没有一报也就不存在正报，就是没有这个念佛堂我们住在哪里呢？没有我们谁做念佛堂呢？也就是说念佛堂和我们呢是互相相依的，就地球啊虚空啊叫一报，尊身呢叫正报，尊身呢不能离开地球，不能离开虚空，虚空呢也不能没有尊身，没有尊身就没有虚空， 没有虚空就没有尊身，尊身跟虚空是什么呢？它一个是一正，而这个一正庄严是乃至于呢佛啊，乃至于佛啊，没有佛，所以呢所有的尊身呢啊，所有的法界啊，都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头顶的一个光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观想一下啊，不一定在寺庙里面，在你生活中看到的永远尊身，就知道他们在观音菩萨观里面，在阿弥陀佛观里面，就在阿弥陀佛观里面，能看到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那在哪里呢？在大势至菩萨观里面。那大势至菩萨是谁呢？也是阿弥陀佛的本人，对吧？所以在这个密法里说啊，阿弥陀佛啊，两粒眼泪掉下来，为了利益众生，两粒眼泪掉下来，一个化为观世音，一个化为大势至。所以呢，观音势至是阿弥陀佛一心所化现出来的，其实啊，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他不是两个人，化现两个人啊。因为这里面还没讲到后面观呢，啊，就讲释迦牟尼佛观中是吧？有十方世界啊，住在佛陀的头顶之上，这光环到佛顶呢，它的光明呢，悬着十方，聚在头顶，化为金台，就是金台与西密山。这个金台里面呢，这个金台里面是光所造成的，这个光里面呢，有十方诸佛国土微妙清净庄严的佛境界。啊，在阿弥陀佛，在释迦牟尼佛头顶那个光里面化现出来，是吧？与皆于尊现啊，里面有国土啊，有尊身呐、啊，有莲花啦、啊。他说，并且呢，有大自在天呐、啊，宫殿呐、啊，什么都有啊，犹如琉璃镜子一样，就是于尊现，就是并且这些国土啊，在释迦牟尼佛头顶的光里面呢。互相呢，就像镜子一样互照，无有障碍。大家知道，所以呢，十方诸佛啊，就是观里面化现出来，于镜照景，自是不得，自是不归归边得，无复眼睛有许真。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啊，就像镜子一样，你也看到世界，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世界，我看到的世界是我的世界，只有一个念佛堂。啊，你也看到涅槃一个世界，他也看到涅槃一个世界，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涅槃，有每个人都有心中的世界。比如说，师父就只一个，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师父，而阿弥陀佛也只有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弥陀佛，并且这尊佛呢，互相不障碍。谁啊？一个人就一尊佛。一个人就有一个宫殿，一个人就有一个师父，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师父，一百个师父跟一个师父互相没有障碍，就像于镜照景，像镜子跟照镜子一样，他们中间重重无尽，没有障碍，所以释放诸佛欲尊现啊，所以这个维底西啊，在镜子里面看到了所有诸佛啊国土之事啊，七宝庄严。莲花化身啊，都大自在大解脱啊，这个是由维底西说啊，维底西看到以后呢，他说啊，诸佛过头亦复清净啊，皆是光明。他说看到十方诸佛过头非常的微妙庄严，重重无尽的世界啊，他看到非常的欢喜，但是呢，我进若胜极乐世界，证明他也看到了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啊，极乐世界。所以呢，所有的化佛都是观众化佛啊，他选择的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十方诸佛啊，都是阿弥陀佛化现出来的。看到了十方诸佛，就看到了阿弥陀佛，他一定会选择阿弥陀佛，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了解，维底西是替我们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土呢？是一个报头，它能化现十方诸佛国土。就是镜子里面 有无量的诸佛国土，但是呢要有一个报头，没有第一个报头就没有无量的化头，明白吗？就比例来讲，这个念佛堂，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佛堂，那你心中的念佛堂叫化头，但是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叫报头。没有第一个念佛堂就没有无量个念佛堂，就像常佛，一定有一个常佛坐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心中一定也有个常佛，你现在看到我一个常佛，你也看到我一个常佛，那就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常佛，但是呢常佛到底是一个两个呢？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常佛，他能化出无量个常佛出来。所以常佛出家，只要众生见到常佛，都有一个化佛出来，都有一个化常佛出来，就是一个和尚能化无量个和尚，但是只有一个和尚能化无量个和尚。我问你，你是信化的还是信真实的呢？是吧？其实常佛只有一个，也就说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他能够化无量的诸佛，能化无量的国土，能化无量的菩萨，还能化无量的解脱和自在。但是呢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能化无量，所以维底西啊，他就是一个大乘的菩萨，他能够从诸化陀中知道了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那我们要了解中化中你显着阿弥陀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佛报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看到啊很多的寺庙，但是哪一种寺庙是报头呢？我们找不到啊。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化头啊，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都是有化头，但是呢报头你就看不到。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啊，献给维底西，维底西能看到报头，可以看得出来维底西不是一般人。因为能看到报头的这个菩萨肯定不是一般人，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化头，我们看不到报头，维底西看到了。所以维底西是什么人？最起码的是等觉妙觉菩萨，因为诸佛境界不可思议啊，非凡夫所能测量啊，所以我觉得维底西应该是古佛再来，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报身的境界。大家可以看出来维底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讲那个提婆达多一样，因为真的是提婆达多啊，那是古佛再来，都是佛再来，像那个他的父亲啊，他的儿子啊，他们都是古佛再来示现而已。所以维底西是一个古佛，就像我们讲维摩居士，他是个古佛再来，早就成佛了，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都是古佛再来。所以维底西是个古佛再来示现，他为什么示现一个儿子不孝，父亲被光，还有这个不善的眷属，是吧？是那娑婆世界，他就示现。为什么要这样示现？疼众人等，因为他要尊生了相信，他要示现跟尊生一样，他如果不示现跟尊生一样，尊生不能信。比如说要斗猪，他像猪一样子，要斗鹿，他要像鹿一样，要斗狮子，他要先跟狮子一样。他说他要渡愚人，他就要先愚人一样，他要渡恶人，他要先跟恶人一样，他要先无作恶事，要现无作恶事的样子。所以维底西啊，他现这个身体呢，这是告诉我们呢我们都能成佛，都能往生，都能解脱。所以维底西啊，他是个大菩萨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所以维底西他见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显着了阿弥陀佛。那么说后面呢，释迦牟尼佛在后面呢告诉他，大 当时维底西呢就问佛了，他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叫释迦牟尼佛，我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呢？这时候释迦牟尼才讲经典，因为讲经典之前呢，奉光照这个频波沙罗王顶，也就是他的父亲不是在牢房里面吗？他二十没有饭吃，可能即将饿死啊。那么说让那个频波沙罗王呢信仰打开，就打开信仰，他不是打开法仰，也不是打开佛仰，也不是打开慧仰，也不是打开天仰，也不是打开人仰，打开什么仰呢？打开心仰，知道？打开心仰，信仰无碍，知道吧？就看到了师尊啊，就释迦牟尼跟维底西在讲课啊，这个大王虽然在这个牢房里面，但是看着释迦牟尼佛啊于对面前呢，所以这个频波沙罗王就头面顶礼啊，就证阿拉含果位。就是佛陀在示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证了阿拉含果位，大家知道吗？如果您了解了啊，当下啊，你的身口意世界就是佛陀观中的境界的话，你自己呀，发现自己就是空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阿拉含啊，每个众生都可以证阿拉含果位。所以阿拉含我们一般人把它神秘化了，其实阿拉含对于当下依报跟正报人生佛的信心，如果你信了日了不怀疑了，你就是阿拉含不退转。为什么呢？你退不出处了，你的正报是观世音，你的依报是大势至，观音势至是阿弥陀佛，是佛的境界，你的正报就是念头，你的依报就是身体，你的身体四大组成属一报，跟万法界是一体的，你的正报就是念头跟尊生是一体的，实在是没有尊生可得，你看到的全是佛陀的义正庄严，你信了你日了，这个境界就是阿拉含。所以呢他的父亲三根成熟啊，日日受八戒，所以呢一听到一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境界，立即就证了阿拉含的果位啊！所以佛告维底西啊，佛告维底西，他说你知道吗？阿弥陀佛离此不远呢，就离此不远。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离此不远，所谓离此就是你的念头啊。那我说我们众生。以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头，这个十万亿佛头就是我们的万念，也代表着十法界，十法界这个万念见不到阿弥陀佛，但是离此不远，一念即到，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时候，十万亿佛头瞬间就到你心里面来了，就是去此不远，去此，去此，这个此就当下的念头叫此，去此不远，是吧？你一念阿弥陀佛，当下就是，啊，当下就是。但是这一念信心是非常难的啊，所以尊生呢，对此一念呢，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很难相信，就会怀疑不信。这里面就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后面呢讲了三佛。什么叫三佛呢？因为前面是讲理，十方诸佛净土啊都在报身里面化现出来，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观中化佛，观里面化出来，这个是讲阿弥陀佛的这个理，阿弥陀佛这个理，明白吗？但是呢刚才讲了这个十方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观中照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包括第五个出生任何一个世界 阿弥陀光都照到，释迦牟尼佛的光都照到啊。但是呢，地狱恶鬼出生了啊，他有恶业，还有恶业不能明白。但是呢，就像太阳照在草上，我们能看得到，但草呢自己不知道，蚂蚁它不知道这光从何而来。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放光的时候，维提西知道了，维提西知道，维提西知道十方世界所有诸佛的报身、依报跟正报都在佛陀光中出来啊。但是呢，无量的尊身都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故，他心中就有怀疑。连蚂蚁他不知道，外面的尊身，很多尊身都不知道自己在光里面，在佛光中，就是所有的尊身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 听佛说了以后才知道，我们现前的这个尊身和法界是观中化现出来的，知道是观中化出来的。我们对待这个地球上色身相互错法是观里面化现出来的，是念尊身安住的，它是为了接引你的。而这个是理，这是阿弥陀佛的一个理啊，还有一个事啊。他说啊，释迦牟尼说啊，于当意念呢、啊，去世不愿于当意念，细念细念极乐世界，观彼净业成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地观彼国净业成就，怎么观呢？我们怎么观呢？叫地细观，我们要地观。什么叫地观呢？大家地观，地这个地啊，言这边一个上帝的地，地观是八二之观，就是说极乐世界是什么业成就的呢？我们应当地观啊，大家听懂了，你就会证阿拉罕的果位啊。你现在用心听啊，限量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地就是八二的意思，八二啊。他说极乐世界修什么净业成就的呢？大家应该很多就是应该知道吧，极乐世界修什么净业成就的，他怎么修成就的啊？我今闻于广说众喻，我跟大家啊打个比喻来说啊，念未来一切凡夫修净业者得生西方净土。大家用心听，很重要的，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地观，要地观。我们的地观就是在想极乐世界修什么样的业说成就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地观就是八二之观，八二之观跟我们现在上他在介绍怎么修净业的时候，你应该升起八二想，升起八二想啊，就在当下。他说因为佛陀修行啊，因为他的名字是不停换的，他为了令凡夫啊，未来的凡夫就是我们，未来的凡夫修净业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知道了，并且你在修了，你就能够得生西方净土。所以后面讲 欲善比郭者，欲生比郭的比喻啊，应当修三佛。这个三佛就是什么？极乐世界及十方诸佛之精英，就是所有诸佛的净土及阿弥陀佛的净土，都是修这个三佛成就。那修这个三佛，他前面讲地光、八二之光，是我的讲时你就要观，观持就是彼，彼就是此，这个叫做地，地观的意思。观就是这样想，地就是八啊。这哪三佛呢？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性不杀，修十善业一。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笃顺大乘，串机行者。于是三世，于此三世名为敬业。佛告维提西，于今知佛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之因。这就是三佛，大家早就听说过。但是你知不知道十方诸佛之理，他的事是什么？他的事就是孝敬父母，就是敬事师长，就是什么慈心不杀，就是修十善业，这叫地观。就是说你在家里孝顺父母的时候，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生八相，这叫地观。地观就是说你孝顺的时候，对父母孝道的时候， 你就在极乐世界了。如果你认为你在此世界孝顺父母，极乐世界在西方有二元对立的，这个就不叫地观了，这叫二元之观。二元之观，你会对你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呢生怀疑心，你不会信的。所以要地观，知道吧？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修什么境也成就的。我就广说尊欲，就这样。他说你要地观，那怎么成就的呢？就是孝顺父母，今日之上慈心不杀。当你在孝顺父母的时候，你就在极乐世界，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这个是要观，观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孝顺父母就在极乐世界里面，敬事师长就在极乐世界里面，慈心不杀就在极乐世界里面，修十善业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啊，就在极乐世界里面。所以像孝养父母，我们就知道父母呢，诸佛都孝顺父母，像大势至菩萨平尊之光，他平里面的光明呢，以孝顺父母而成就的。就是说在你孝顺父母的时候，就像大势至菩萨那个平尊之光，这光是什么光呢？是诸佛之光。在无量寿经里也说到，后父尊生为至尊大，世诸尊生为至父母。也就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就这样说的啊，后父一切尊生为至尊大，世一切尊生为至父母。释迦牟尼佛有一次看到一对白骨啊，对他顶礼。阿难这边就问了，他说你拜这一对枯骨干什么？佛陀说一切男者是我父，一切女者是我母。他说这一对枯骨啊是我过去的父母， 是因佛陀啊，观一切男女是我父母，他叫大爱，他说大孝。是因在世时啊，佛陀说啊，供养一世诸佛，不如供养父母。经典是这样说的，有这样公案说，有一世这个天灾呀、啊，这个三年大旱，印度啊常常大旱。那时候有个比丘啊，看到释迦牟尼走路啊，因为三天没有吃饭了，走路有点歪歪的倒的。这个比丘呢，已经都是一个正老果位的这个圣者。那我说就把这个就拿了一碗饭来给释迦牟尼佛吃，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说我都没有化到饭，你这饭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这个饭是把袈裟卖了，他把这个佛陀的袈裟给卖了啊。他把袈裟卖了以后呢，来买了一碗饭供养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说这个衣服啊叫三世云衣，就是说三世诸佛所披的云衣，今天你来供养我，因为释迦牟尼佛我这是现在佛，不是过去未来佛，那我说你这碗饭他就不受。后来那个这位圣者呢，心中呢就非常恐惧，说啊，你是人天师表，天人拜你为师，你是天下尊者最贵重的人，那我说既然不能受这一碗饭，那我这碗饭给谁吃呢？释迦牟尼就问，你父母还在吗？他说我父母还在，父母可受，就说你父母可以受。也就是说你父母要吃了你这一顿孝顺的饭，你父母可以得斗，就可以得到得斗。所以那个比丘就释然。何汉初啊，孝顺父母啊，这个比你礼敬诸佛的功德还大，你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父母摸你的头啊，还有巨大的加持你。父母是本觉，诸佛是满觉，尊称是活，我们出家叫活觉，活起来叫活觉，是吧？这个走私呢叫先觉啊，父母是本觉，没有没本觉哪有死觉呢？没有本觉哪来满觉呢？没有本觉哪有先觉呢？没有本觉就没有生命了，就是说我们没有生命怎么学佛呢？所以父母是第一恩德，所以父母啊，孝敬父母啊，相当于啊供养三世诸佛，而不是一生佛，三世诸佛。所以大势至菩萨瓶中那个光，就是以孝顺父母而成就的。因为孝顺父母有欲呢，就是佛光，就是佛陀的光明。所以讲极乐世界是以孝顺父母成就的，阿弥陀佛光中化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外光佛，无对光佛，都是一些孝道而来，知道吗？所以呢，孝道就是光明，就是佛光，三世诸佛都从光里面化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光啊，是因科汉出。所以大家想一想，在家里孝顺父母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在放光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尊人不知道，你知道吗？尊人怀疑不信，勤苦的在庙里拜佛，却不知道父母就是佛光。你在家里面，你认为父母是父母，佛光是佛光，把父母啊跟佛光分开来了，其实父母就是佛光。所以在这个时代啊， 佛法已经骗入到你们家里面去了，以前呢佛放光呢是照这些阿拉汉，后来呢这些圣者啊，就是相法时代啊，这个禅定功夫比较强啊，就是说皈依三宝，勤勤在三宝面前拜。但是末法时代呢，佛啊他不在庙里面，他又不在佛那个印度了，在哪里呢？在你家里面，知道吗？在这个时代佛法已经到了每个人家里面去了，佛光已经照到你家里面去了。所以过去讲孔子时代，那个孔子啊到处在讲学，是吧？后来呢弘扬孔子之教，现在还要弘扬吗？家家户户都晓得孝敬父母，尽职师长啊，这个尊诚相待，兄弟和解，这个都是我们讲啊，这个五伦之法已经进入到我们每个家里面了。现在有没有说孔子还在游学呢？那孔子的学习，他的学问已经进入到每个家里面了，就不要再搞孔子，你家里就有孔子，是吧？佛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印度佛教呢，佛陀刚刚出来的时候，佛法确实在佛那个地方，但是呢到了相法时代，佛法在祖师那个地方，到了这个时代呢，佛法在你家里面了。佛法一棵树啊，刚刚种下的这个树是个树根、树桩子、树苗子、树准子，然后长了一个庞大的树，这个树呢已经开到了花枝落叶，然后偏往我们整个的啊地球，已经进入到每个家庭。所以佛法现在已经不在围墙之内了，围墙已经拔掉了，佛法就是光明呢已经盈满世界，已经冲破了围墙，进入到每个家庭。所以佛法已经把围墙给撤了，不要再老是自恋围墙，围墙是把我们的佛法断灭掉了。佛法在这个时代啊是进入到每个家庭，所以要认识到你们家里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就是光明普照，就是光明普照，是吧？所以呢我们历代的祖师都讲孝顺为第一，佛陀亲自叫父亲念佛，我们慧远大师对父母的孝道亲自把他接到寺庙里去，还有历代的祖师对父母的孝道啊，他知道这个孝的功德。所以我们大家千万啊，不要把这个佛法啊建立在某一个地方，它确实在你家里面。如果你在家里面看到佛光了，那不能往生吗？在家里都看到佛光了，你没有佛光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念阿弥陀佛可以让我们的光这个回复啊点亮了。所以你在家里面啊念阿弥陀佛，在家里面孝敬父母，那就是佛光。是因为我这次也讲过，我在打七二十一天讲观无量寿经，我就悟到了这一点，我就明白了佛光并不在庙里面，佛光在你家里面。所以你在家里孝敬父母真是佛光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父母的孝道，是吧？第二个呢，尽事师长，顺承师业。师父啊叫善知识，他说对师父要不要孝道呢？怎么对师父孝道？我告诉你，宣承师教，他说尽事思想，他叫奉事师长。什么叫奉事师长呢？就是师父讲过的话你去做，这叫对师父的恭敬。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讲你不去做， 拿钱给我，拿吃的给我，拿个衣服给我，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是归向父母的，给师父是错的。师父叫你孝顺父母，你老老实实的在讲你孝顺父母，这叫敬事师长，奉事师长，奉承师父之教而行孝道之事，这个叫做对师长的恭敬。师父教你你不做，然后你非要对师父很虔诚很恭敬，把父母丢掉不管跟着师父跑，绝对是错误的。师父要你怎么去跟佛沟通，我不是说搞崇拜啊，这师父好伟大啦，啊，这个师父好有钱啦，啊，这个师父好庄严啦，啊，这个师父好会讲经啦，这个师父做的庙好大啦，然后就捧师父搞粉丝，然后跟着某一个师父追，这是绝对错误的。师父的任务就是让你怎么跟佛相应，这是师父的真实话。真实的悲心者是让弟子怎么跟佛相应，怎么跟佛相应，你跟佛相应了，师父就开心。师父要什么，大家知道，信从闻声，你的相信的信从哪里出来，从善知识这个来。信从闻声，闻从善知识生，善知识成诸法生，诸法成实相众生。就是说你的相信是从闻法里来，现在你坐在这个地方那个闻法啊，如果你不信是因为没有闻，闻而信之，就是闻而信之是为善事，闻而半信半疑是为尊事，闻而不熟孝之是为下事。就是下等人呢，听到师父在讲课的时候呢，他说好笑，下事，半信半疑是为尊事，善事呢，闻而信之，行而行之，这为善事。善事就是珍贵的人，尊事，大事的事啊，叫尊事，是为呢半信半疑，下事的人好笑，就是对我们出家人呢，对善知识进行好笑，这样的人就挺麻烦了，要堕落，他肯定要堕落了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闻而信之，信而行之，这个叫做真师。所以我们这个师啊，有两种师父，一个呢叫无师智，一个呢叫善知识。我们这么观察，我们怎么观察是善知识，我们怎么观察是恶知识，你们能观察到吗？一般人都观察不到。什么叫善知识，就是说你看那个师父啊，他不是，就是说闻成善知识生，因为善知识讲法，善知识在哪里呢？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善知识是空的，我心是空的，从法而生，从观里面出来，明白吗？我这个心从观音菩萨那个地方出来，我这个身体从大势至菩萨那出来，就是从正报出来，从依报出来，知道吗？善知识心是空的，讲完以后啊，他就回到本位，回到法里面出来。机缘成熟而示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讲法，我们来示现我们这个念头啊，从法里面出来。什么叫法呢？地火风水坤根师，这叫法，就是善知识从法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从哪里出来？从地里面出来，从火里面出来，从风里面出来，从水里面出来，从空里面出来。善知识是假的，我以为它从法里面出来，随着终身机缘而生，这样今天我们在答夫妻我就出来了，大家不答夫妻我就消失掉了。刚才说从另外的一点因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课，到那个地方去答夫妻，那是那个地方的因缘，还是从法生。所以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实在是空，它是空心，善知识空心，从法 从法，从一切法里面出来，就是善知识跟念佛堂是一不是二。念佛堂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念佛堂，善知识就是虚空，虚空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地火风水，地火风水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色身相位触法，色身相位触法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色受相行识，善知识就是地，善知识就是空，是吧？善知识是不可得，这为善知识，因为善知识从一切法里面出来，没有法就没有善知识。法从哪？法从哪里出来呢？世间所有法从哪里出来呢？从实相中生。就说念佛堂从哪里出来的？从实相里面出来的，从空性里面出来的。就像虚空的声音从虚空里出来，就像水的波浪从水里面出来，就像桌子从木头里面出来，就像我讲话的声音从空里面出来，明白吗？也就是说，诸法成性生，诸法成思相生，诸法成我们这个真语里面生出来。那我们这样的思维，真语生诸法，诸法生善知识，善知识生这个文，文呢能生性啊。所以专善性成文生，文成善知识生，善知识生法生，法成思相众生。所以呢，善知识是空的，是吧？你供养师父，师父眼睛都不看你一下，他不会执着的。过去呢，就说你拿钱摆在那个地方，大家摆在那个300年以后，那个钱还在那个地方，没人拿。这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说你拿钱给他，他看都不看你一眼。是吧？你肯定就不开心了，是吧？啊，我拿钱供养你，师父你看我都不看我一眼，心中就不开心了。所以善知识就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真的是看你，是安慰你，又不看你一下不开心，就是看你一下。其实呢，善知识呢是不动念头的，不动这个念头的。为什么呢？善知识是空的，跟虚空一样。你说，哎呀，是虚空好啊？虚空会回复你吗？你说哎呀这个花好美呀，花理你吗？是吧？你说啊那个地好平整啊，那大殿很好看啊，他会理你吗？善知识我告诉你，它是语语不动，知道？它是语语不动的，所以善知识是空的，知道吧？那说你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是你的福报，是吧？第二个善知识叫无知识，我们讲叫无私智。你听到我这样讲法以后，你明白了，你回家去看到木头，看到凳子都是你的善知识，看到桌子，看到房子都是你的善知识，看到父母，看到你的仇人都是你的善知识，你的善知识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有花也是你的善知识，水也是你的善知识，灯也是你的善知识，这电台都是你的善知识，你发现你的善知识到处都有，这个叫无私智。不要师父了，到处都是师父，眼能见到的都是师父，耳朵听到的全是师父，这叫无私智。那说那你已经明白了才会这样，你不明白你还要寻找善知识。那善知识一个人说，人生难得，中国难成，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佛法闻可以闻得到，但是善知识很难遇得到。就说师父跟你讲正法的善知识啊，非常少。现在外面想找善知识很难的，你找善知识啊，外面好多人在拉徒弟呀、啊，做我的徒弟，做我的徒弟，到我寺庙里去，反正我拉来拉去，就不讲法，天天搞金叉。那个我告诉你，那就是迷信。佛法啊，不为解脱。不为往生，不为成佛，不为开智慧，这一天的晚上搞那个金忏，搞钱，我告诉你啊，这样的地方就尽量的离开，这绝对不是你的善知识，知道吧？那这人在你迷得越来越深，那是非常可怕的，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遇到正法。所以大家知道，我听那个就是讲，他说哎呀，这个念佛，寺庙念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 现在外面呢搞金叉的就特别热闹，好多人，念佛就没什么人，为什么呢？念佛好累嘛，是吧？天天是走来走出来，我觉得没意思。啊，叮叮哐，叮叮哐，叮叮哐啊，叮叮哐，啊，那特别有意思，对吧？那恶斗好听嘛？哇，那个和尚唱，哦，那个叫的声音，然后这个发音口的声音，一拉得很长，还有那个琴的声音，哎，听到以后就跟着跑，是吧？所以这是邪门外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尊生呢、都邪心很重，喜欢的感悦了而不喜欢念佛，不喜欢求解脱。在印度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烧纸的，也没有炸电炮的，也没有一天晚上就烧香的，都没有的。人家烧香就是卫生，就是搞一下，我不是天天烧香，就是还是搞卫生，就是净化空气，是吧？不是佛菩萨你要烧香了，没有的。印度真正的佛面前没有这样的天天烧香的，没有的。香就是净化空气，就是没有，就是说这个只有海螺，呜、哦，然后声音传很远，方告诉外面人来，我们要讲经说法了。也就是说，法器呢是告诉人天护法，叫他们来听法了，并不是为了好听，并不是搞个样子，知道？所以在西方国家哪有贴那么多纸呢？贴那么多牌位呢？没有的。在那个印度啊，在尼泊尔这边都没有贴牌位的，就我们中国喜欢贴牌位，知道？就是说我们都喜欢搞这些东西。在印度有一件事情，佛陀在世时就棍身，就是说打斋，就是打斋功德非常大，什么做佛事啊都没有。就打斋这件事情有，还有一个呢，晚上这个出师，就是晚上发闷伤，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知道？就是闷伤呢啊，这个祭就是发闷伤祭那些鬼魂，这个有，还有这个棍身有，棍身要棍，要最起码的供养四个出家人，就是不能拿一个出家人抛弃供养。一个人不叫僧，必须要有四个人以上才叫僧团。那四个僧供养四个僧的功德，那就不可思议，可以斗七世父母，就非常大。如果不是说一个僧一个僧的供养，知道？所以我们要尽是施展。当你尽是施展的时候，就是光明了，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所以你对师父合掌的时候，就是阿弥陀光。你这样，你想到这是阿弥陀光的时候，合掌，合掌就是光，光就是合掌。拜的时候不要怀疑，他说你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因就得到了。此因就是彼果，因我那个佛因就有佛果。你心中的因是佛因，讲的果就是佛果，因为后面一个叫身心因果，身心因果在此世界获得佛因。如果你怀疑因，获得的果报就是怀疑果，怀疑果就是遍地一层花不开。如果你一点都不怀疑了，那这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你孝顺父母就可以，尽是施展就可以啊。还有呢，慈心不杀，就说我们不杀。有人呢，哎，我们不能杀生呢，就是不杀。他却不知道一样慈悲心，慈心就是不杀，不是不杀，是慈心不杀。只要你是慈心，就是不杀，知道吗？就是说真空就是妙有，明白吗？真空就是说你走漏啊，不执着，你就是在度众生。你一点都不执着，你修般若空性，一切皆空。你走着走着把蚂蚁踩死了，但是呢，那个蚂蚁呢也可以得到解脱，因为你住在真空里面。这样你真空就能生出妙有，妙有就是让对方解脱。你只要是真空的，你走在路上，走在路上，鬼看到你啊是光明，鬼看到你一定是光，知道吧？所以呢，只要你是慈心，你走在路上了，哎，你就有爱众生的这个体，众生看到你身上的爱呀，因为你那个慈悲心呢是平等的，你一直有慈心，修慈心三昧嘛。只要你修慈悲心，身上就有光，所有众生看到的这个光呢、都能得到解脱，知道？ 圣灵在发愿嘛，就是见者闻者伴者善者恶者啊，这样的只要我见到我的人，看到我的人，伴我的人啊，意念我的人，那这些手摸到我的人，他们都通通解脱。这叫慈心。我这个慈心具足的时候，是伤害不了众生的，这叫慈心不杀。只要你有慈心，你身上就有光。那说这个慈心不杀呢，就是佛光。过去呢，这是我在慈，现在不是了。我只要有慈悲心，就是佛光更上一层，是吧？慈心只要是佛光为理，因为理在事上，这样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那理就相应了。打个比例呢，是灯光，这灯光一个扎刀，扎刀呢，这个电呢，理已经通了这个灯光，但是没打开光之前呢，漆黑一片，是吧？但是呢，理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要把扎刀一推上去，这叫事，知道吗？这样一推上去，会有什么效果呢？立即整个的光都亮了，亮了是什么呢？能照耀众生，你对众生有好处，对吧？那说我们这叫慈心，这叫事。而佛陀呢，就是我们讲叫无量光，就在慈心里面。这样你有慈悲心，就和阿弥陀的光就接上了，就接上了。那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知道吧？你不要怀疑，因为怀疑呢，你怀疑就会对自己啊没什么好处，因为你一份怀疑啊，就一份疑惑，就会太深。所以我们慈心不杀，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你要不饮酒，什么叫不饮酒呢？不饮酒是不执着，不执着就是不饮酒，执着。你在生活中这样一执着，你就饮酒了。比例来讲，我贪钱，这你被钱给迷住了，你相当于饮酒，是吧？这样你一执着就在饮酒，这样你一执着就在饮酒，就是生活中，包括你拜佛，也执着这个佛，这个佛好，别的佛都不好，就这个佛最好，你执着了，你也在饮酒了，好像你没有饮酒，其实在饮酒了，执着就是饮酒。所以呢，慈心就是不杀，就是这个意思，叫慈心不杀，即是佛光，啊，修十善业就是佛光，修十善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口、不贪、不嗔、不痴，不杀生嘛。前面讲慈心就是不杀，那么说修十善业不杀就是慈心，有不杀害众生也是慈心，我。不能够发起杀害众生的心，发出这个念头，那一定是没有慈心嘛。就是在外面看到被人家受到伤害的时候，应该有个慈心出来，那自然就不杀。但不杀呢，也可以养慈心，只要你不伤害众生呢，都是跟慈心相应的。我们为什么不杀呢？为什么不杀呢？因为一切众生呢，都爱命者，你杀他，他一定会要还报的。所以我们在死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如果你没有福心，没有阿弥陀佛啊，你到临命终时一定很难看。为什么呢？你一辈子杀了鸡、杀了猪、还杀了蚊子、苍蝇，你现在我告诉你，他没有你办法，因为你生命了还有力量。这个时候啊，那个蚂蚁、蚊子啊，他都你的生命太强大了。他是怕你的，等你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就是说他来要报复你。蚊子啊，他有一个世界呀，他的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蚊子他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佛像啦、这个宫殿啦，蚊子啊，他也他的世界，他也有个空间。他也嗔恨贪嗔痴都具足，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你把他杀死了，因为他不知道嘛，是吧？他的现在就没法回报你，但或者他投胎了，你打死了转身就投胎了，他也不会找你麻烦。但是你这个杀业在，总有一天他会报你，只是说一下子是报不了，报不到你头上的。 特别是杀大动物，牛啊、羊啊，或者是狗啊，或者大的生命，你把它杀掉以后啊，然后杀猪啊、杀鸭子啊，这个还有那个比较有灵感的那些生命了、啊，把它杀了以后，那我说他现实对你有仇恨心，这就很可怕。特别是他眼睛看到你，他将来一定要回报你的。所以你在死的时候，你的这个命啊非常摧毁的时候，那我说他就可以有你办法。那过去一位大师嘛，他40年修行40年非常精进啊，有一个冤家债主啊找他跟着他跑，他到哪个地方跟着他报仇。但是呢他40年呢修行非常厉害，就是身上有光明。然后有一天他在皇宫里面嘛，在皇宫里面看到这个皇帝对他非常好，就给他做这个，给他让他做皇座，就是皇位啊，让他上坐。他上面一坐他很得意，一念名利心出来了，他一生名利心，哎，那个冤家债主就把他找到了。那叫什么盖嘛，是吧，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找他以后呢，在这个街上面长了一个人面疮，听说过吧，人面疮，并且他叫人要饭吃啊，导致他痛苦不堪啊。你看他躲了40年，到最后面了一念名利心，哎，这个人面疮啊就找到他。你看40年他都没有投胎，要找他报仇。后来他到了个峨眉山，叫闷山，在门山找一个出家师傅，那个正应该很了不起的师傅，就叫这个什么梁就水忏嘛，拜水忏，然后用那个水忏的水呀、啊、来洗他的那个人面疮，把他超度了，是吧？后来这疮就好了，后来这个公案一直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在门山一个拜水忏，那个水忏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他说，那我们想一想，你一辈子杀了多少生命，如果你不学佛不念佛，那你杀的那些生命会不会找你呢？对吧，你杀的那些鸭子、蚊子、虫子，这些很多的生命，他到临命终时，你的生命非常脆弱的时候，他都可以，你说我的做的福报很大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过往吗，是吧，他做的福报，他护持佛法的，他护持佛法，他到临命终时快断气的时候啊，一只苍蝇，是吧，是一只苍蝇钉在他的手背上，就蚊子啊就咬了他一下，他一次念嗔恨心啪了一下，把那个蚊子给打死了。就有这个因缘，你看佛陀在世并且闻到佛法还皈依三宝了，但是呢一只蚊子就把他送进了无间地狱，一只蚊子就把他送到无间地狱，不能度脱，就是要让他起了嗔恨心就受业报走了。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那你在这一辈子杀了那么多的生命，那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那多危险啊，你一辈子，是吧。所以叫你们吃素的话你还不愿意，有的人叫他素，叫他吃五戒还吞吞吐吐的，不敢吃啊，叫他吃菩萨戒他不肯吃。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杀生了 啊直接伤害了众生的啊空间，因为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世界，你把他杀掉了他就会杀害你。所以到临命终，你看那猪啊，杀猪的，他到临命终时那个猪就讨他的命债。杀鸭子，杀黄鳝，你这个特别是开饭店的，是吧，杀黄鳝、杀鳖、杀鱼，那说到临命终时他会不会找你麻烦呢？所以很多人杀了以后，我们学学佛拜拜佛无所谓的，是吧，法师说没有事就没有事了。 你不精进不圆满，说你没有事就没有事了，那很危险了，到里面就是到了地狱就谁能救你啊，就是谁也找不到你。这不是讲客气的，不是讲开玩笑的，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也可以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的，一旦到了面前谁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只有精进圆满的修行才能解脱，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不只是持心不杀，你还要跟阿弥陀佛连接上去，是吧？修十善业，第一个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不杀生养慈悲，不偷盗养什么？不偷盗养报恩。我们要知天恩，知地恩，知永远尊生恩。实际上善报是从恩，哪是从恩呢？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国土之恩，终身之恩，是吧？就是说这些恩等我们都要去报答啊，福恩。所以要念恩，就是说小人与小人同列为朋。偷是什么？偷就是小人嘛，不讲义气嘛，没有义气，是吧？杀者不仁，盗者不义。所以我们要养义，叫仁义之事嘛，我们要与人要有义，我们要感受天地对我有恩，所以法界对我就是有恩。阿弥陀佛。